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逐渐的扩大啊，两国之间的这个经济贸易关系呢也是越来越紧张。上个星期四的时候，中国宣布的稀土对稀土的全面的这个出口管制，对美国也好，对全球也好，造成一些影响。那么本星期二的时候呢，美国对中国的叫做停靠美国港口的船舶也开始征收额外的港口费了啊，这个采取这个措施，美国方面呢是说是为了对抗中国在商业造船领域的主导地位啊，帮助重振多年来一直萎缩的美国的本土的造船业。那么中国当然也不示弱啊，所以交通部呢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就宣布报复措施啊，在同一天，也是在本星期二的时候，中国对停靠在中国港口的美国的船舶也征收特别的港务费了。所以呢，这个双方啊，在这个方面就是你来一拳我来一脚，这个相互之间互不让步啊，所以呢现在打的是非常紧张。所以今天我们把整个的这个情况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同时也看一下哈，美中之间这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个贸易政策的对抗啊，实际上把全球其他的国家也都扯进来了，很多的国家也都必须或者被迫要选边站了。
你刚才说你一拳我一脚，这不就像武侠这个出招吗？对不对？我现在出了这招，你现在怎么拆？或者说你出一个什么招？顺便说一下，昨天呢，川普总统在不同的媒体接受访问的时候呢，都释放了这个信息。首先呢，在福斯商业台，他就说了，对中国征收100%的关税呢，这个是不可持续的 ，unsustainable 啊，不可持续的。但是这个呢，北京是始作俑者，我们美国是被逼的这样做的。同时呢，他在接受另外的媒体的时候也说，他两个星期以后会在南韩见到习近平，这个没有取消。当时他曾经发话说要取消这个，没有取消，两边还是要见。但是在这番话的背后，就是刚才说的港口费这个情况，或者你说像武侠或者像下棋，我又往前走了一步，你看着办吧，你这一步你这个叫怎么应啊？你怎么应对？那中国上个礼拜五的时候说港口费的时候呢，他不是说了就完了，他心里也知道，这美国是肯定会有反击的，肯定不可能就这么摸摸鼻子就算了。然后10月14号礼拜二是个什么日子呢？按照美国政府的关税的规定呢，是这一天要对家具、橱柜和木材征税，在这一天生效。这个特别有意思啊，你说这些关税吧，它还拆成小的，还专门把这个橱柜给拎出来当回事儿啊。家具，那橱柜不是家具吗？啊，这所以他把这些东西专门给拎出来，专门选一个日子要在这个上面征税。所以今天已经是17号了，14号生，那就是港口税已经交了。好，当这个港口税开始实行的时候，请大家想一想，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港口费也好，你叫它是税叫好，可能是这多少钱呢？一个船停在这儿，你加我200，加我3500，给大家一个数字，你就有一个概念，这个港口费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远运公司，航运公司叫做中远集团 Costco 啊，这有点像美国那个这连锁美国的 Costco， 但是拼法不一样啊，但是念起来有点像。中远集团呢，如果从明年开始，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征这个税，到了明年的话，将在这个港口上面交多少钱呢？15亿美元，这个就是港口费的概念，是这么可怕的一个数字。这样的话，在2026年，这一家公司中远集团，它的费用、它的营运费用和它的收入就狂被影响了75%，它的利润就会减75%，是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反过来，你可以想想，中国征收美国的这个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就会产生下一个问题：怎么收这个港口费？凭什么收？ 现在它就跟造船绑在一起了。就是美国是说，如果你这个船是中国造的，我不管你是巴西的还是瑞典的，你的货往我这美国运，我问一问你这船是哪儿造的，你这船是中国造的，你给我交这个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对
吧？
对，
对，
美国是这么意思。所以中国的反击呢，或者说是征收对应的这个船舶费呢，也是这个意思哈。这个中国是，你看，我看他说的是每净吨啊，运的货物每吨交，现在是交400美元人民币，大概是56美元吧一吨。这个呢是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港口费用是对等的。那你就可以想象出来，而且它这个费用啊和美国的收费一样，逐年增加的。到2028年4月份的时候，每吨就不是400了，就是1120了。所以呢按照这个航运专家的估计呢，是说如果运送煤炭啊、矿石啊、铁矿石啊什么的这种散装船哈，现在开始要支付每一条船要支付差不多300万美元的港口费。到了2028年，如果是20万吨的这个巨型的散装船的话，每一吨要就是每一条船要被课1000万美元的费用。
谁出啊？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那边也是一样，中国造的船豁免啊，所以呢在美国说是美国这个美国造的船是豁免，中国的造的船就是要交这个税啊，所以呢双方现在就开始在这方面呢就打起来了。那你说这个在远洋货轮当中哈，各国的这个货轮当中大部分都是，不是大部分，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或者越来越多的这个远洋公司用的都是中国船。那么你中国收美国的这个船舶费你收不到啊，因为美国的船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商业用船。哎，中国现在的措施呢是这样子，他说除了是美国有这个制造的船之外，美国拥有的船、美国公司运营的船、以及挂美国国旗的这个船，还有美国公司持股达到25%，就是美国投资的这些货运公司的船到中国港口都得收这个船舶费啊，所以呢你看它包括的范围就非常广了。
对，那就多了嘛哈，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在国际贸易上面，这真的是叫做何苦来的呢，然后这里面突然之间多出这么多的情况来。你看哈，说到这个造船，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儿，这一段时间主要被说的太多了，就是当今世界上的远洋货轮大型的船只，大型的船只肯定都是运货呀什么这种大型船只，60%啊，在2024年60%是中国的，在5年以前才44%。再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每次都说啊美国的船，美国的船，你可以非常合法的、合理的问一个问题：美国有船吗？美国造船吗？咱们就说，光是说到今年为止，现在当然今年也差不多了啊，都马上就进入到11月了，就算是10月哈，截止到现在，中国在2025年造了717艘大型的商用的船只，717。美国呢，2025年一，没听错，就造了这么一条大型的船，这是一个717:1的比例嘛？是不是这样？
嗯，对呀，对呀。
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好，那么现在美国政府说了不公平。川普呢在昨天接受访问的也是说，在福斯也是说，他说主要的问题我们是追求一个公平，怎么不公平呢？他说你这个中国的造船业啊是有政府补贴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把价格拉下来了。那么你价格拉下来，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同样的一条船，你买中国制造的和美国制造的价格差5倍啊，那你肯定这个里面有政府的补贴，那么于是川普说不公平，那怎么玩呢？咱们也补贴，国会赶紧，对不对？通过法律，我们也补贴，我们也政府拿纳税人钱来补贴我们的造船业，然后就是开始用这个关税的大棒或者是港口费的大棒来，就我就是强行的征收，不是美国的船我就强行的收费。中国的船是便宜，但是质量怎么样呢？根据一个瑞士的 大型的航运公司，就 MSC 吧，他说了啊，
对
，MSC 刚刚从中国订了12艘大型的货船。这家瑞士的公司，他也不是傻瓜呀，他现在在媒体上他说了，中国的船叫三大特点：第一，质量保证，就是绝对的是现当今的技术上最好的；第二是价格无与匹敌的，它的价格之低，任何地方赶不了；第三，时间快，你从你下了订单到完成很快就给你交货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在迅速的很短的时间内，它的造船业超过了以前的老大日本和韩国，现在那俩可能第二第三吧，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是相差很远的第二第三了，
对，
已经被对，已经被碾压到什么只有占比市场占比率市占率只有10%几啊什么的了哈，所以确实是相差的非常的大。那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瑞士的航运巨头 MSC， 就是这个地中海航运公司嘛，他为什么要买中国的船？刚才说了，哪怕他已经知道这些船到美国的港口可能会交额外的费用，但他还是觉得买这些船划算，因为那个和新的处罚的方式来，或者说可能会增加的这个新的成本比较起来，他觉得还是划算啊，所以呢他就买了。那么美国的这个想法呢，是第一，我限制你中国造的船进到美国来，我要征收费；第二呢，他也鼓励其他的这个造船厂啊，或者是投资商啊，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啊。当然这个不可能马上就是马上就可以见效，但是呢有一些新的资金现在已经开始流向美国的造船厂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啊，韩国有一家企业叫做韩华集团，他们下属呢，这个韩华集团包括很多方面啊，其中一个子公司呢就是负责航运的，这个韩华海运，他们在去年花了1亿美元，不，这个我们曾经在今日话题当中讲过啊，就是购买了费城的一家美国的废弃的不要的一个造船厂，那么他们自己公司买了这家造船厂，派了一些韩国的工人来培训美国工人啊什么的，在费城呢开始造船，同时他们公司自己也是这个货运公司嘛，所以他们自己的公司给自己的造船厂下了10艘油轮和化学品这个船的这个订单嘛，所以呢这对美国造船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订单，好久没有得到过十艘船的这个订单了啊，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内部的交易啊，所以呢还没有办法看得出来这对整个美国造船业的这个需求啊有什么改善，但是韩华集团的这个举动呢激怒了中国，所以中国在星期二的时候把韩华集团的5家美国的子公司列入到制裁名单当中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税的这种紧张关系啊，现在是在逐步的升级啊。自从上个星期四中国宣布这个对稀土全面的进行这个管控出口管制以来呢，这个一连串眼花缭乱的东西呢逐渐的都开始生效了啊，这个对我们在美国的消费者受到影响，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生产商肯定也是受到很大的这个压力的。同时你不要以为说，哦，这个航运港口费对我们来说生活没什么大的影响，不对啊，因为它运送的所有的东西如果这个港口费涨价的话，那这个成本货物的商品的成本就涨价了，涨价以后一定迟早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啊，这个是没跑的。再加上这个在航运上的这个行动啊，它不仅是针对中国的航运，它是所有的运输汽车的外国的船舶都要征收港口税，这个只有极少数的这个例外。美国的各大汽车制造商啊都极力的反对啊，进行游说啊什么的，说不要收费，收费以后呢这个在美国的汽车每一辆车的这个费用啊至少会增加好几百块钱。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最近这一两年你没有买车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数字，刚刚公布出来的，美国的九月份的新车平均价格已经突破$50,000了，也就是说，过去的那个$20,000左右的那个经济型的新车的车款啊，现在永远看不到了。现在看不到，可能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我还记得1990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买的第一辆在美国的新车是 Toyota 的那个 Corolla 啊，因为了省钱嘛，我还专门买了一个手排档的，手排档比自动挡可能还少个一两千块钱吧。我那辆车是9300块钱，
新车啊，
我记得很清楚，新车啊，全新的，就从 dealer 那买的，新车9300块钱，在 Oklahoma City 买的啊，可能比加州会便宜个几百块钱，但是也差不多。你现在要去买一个 Corolla 的。Deluxe 的这么一个车的话，我告诉你，没有个3-4万块钱你是下不来的。
您说的1990年干什么呀？您干脆说1970年算了，
就是，
对不对？
对。
当然了，这个里面大家都知道，即使是没有这些贸易战的话，通货膨胀什么的也会把这个价钱推上了。但是推得这么离谱，应该不会了啊。这个
对，
因为为什么说这个离谱呢？因为这个数字不是你说就算了，过去什么90年9000，现在5万，它得跟老百姓的收入挂钩啊。
那
我这个收入没有这么个涨法，就是说水涨船高嘛。你这个车贵，你$100万一辆车也可以啊。假如我月薪1000万的话，我也可以买得起啊，对不对？你得是这么一个看，所以它的真正的实际的意义在于这个比较，不是这个东西的单价，而是人家能不能买得起这个。成长呢是不成比例的，就是货物的价格的增长和我们的收入的增长不成比例，这个才是问题，甚至酿成潜在的危机，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今天我们聊的是这船的这个事儿，现在大海上漂的都是中国制造的船，然后美国说不行，我要收费，于是就产生了下面的一个叫效率问题，一个叫费用的问题。效率就是有一些航运公司只好把他的货用中国造的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比如说墨西哥呀，或者什么其他地方。到了那儿，把这些货再卸下来，再放到一个美国接受的船，哪怕不是中国造，就不是美国造的，可能比什么日本造的、韩国造的，可能类似这种，再把这个货卸下来装到那个船上，再运过来，这个效率的问题嘛。本来3天可以到的话，现在变成13天了，或者怎么样？本来。这个东西是这个价钱，因为你绕道的话也这个费用也增加了嘛，对不对？所以
对，
这就是一个是效率的问题，一个是费用的问题。所以刚才说到这个韩华，那韩华呢为了求表现，火急火燎的在美国花1亿元买这个，然后自己买自己的，自己左手买右手的船，但是遭到中国的制裁。这个制裁一发生，他的股票啊哗哗的往下掉，掉8%呢，你知道吧？这个消息一传出来，那刚才说的是运汽车的船啊，我们才知道有一种船呢，它的设计是专门运汽车的，这个呢要必须得美国造的才行，否则的话这个跟中国没关系，不管哪个国家的啊，你只要是运汽车我都给你收港口费，这是美国的规定。那么于是人们就问下一个问题，行，我们要美国造的运汽车的船，它就叫做那个 car carrying vessels 嘛，对不对？专门是运汽车的，好啊，我来美国的，来我买吧，在哪儿呢？哦，美国说，等几年，3到5年，就是这个不是说我一说有就有的，那您等着吧。只有一个，美国实在是政府让步了，就是天然气、液体天然气啊什么这种，因为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游说组织太厉害了。当美国萌生了这个想法，说要把这个外国的运送什么天然气、液体天然气这些加收港口费的时候，被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游说集团给打回去了。
嗯，所以至少是在这方面的这个 规定暂时取消了哈，所以因为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这个出口东西哈，所以呢，这个就被就是豁免了啊，至少是，现在这个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之间的不断升级的这种紧张局势呢，让其他的国家，几乎是所有的国家都陷在这个夹缝之中啊，这个，
就表态，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不想选边站的，都是想保持。为了国自己的利益吧，都是想这个，就是在中间啊，站在中间啊，我谁也不偏，我就看看能不能够躲过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打架。结果没办法，有的时候呢，还必须要被扯到里头去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汽车运送汽车，运送汽车这事儿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啊，因为中国。没有什么汽车进口到美国来啊，
美国不让
啊，对啊，这个所以因为对中国的汽车，美国是征收什么100%的关税，所以中国的汽车包括电动车永远也不会进到美国来啊，所以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进到美国最大的两个国家就是它旁边两个国家，都是北美的，一个是墨西哥是最大的，接下来就是加拿大。啊，就这两个国家，他们受到的影响最大。现在印度也作辣了。印度，这个自从川普对印度征收50%的关税以后，印度突然的频繁的和中国开始拉紧关系啊。这个，因为不是川普对莫迪从俄罗斯购买石油非常不满意嘛，所以对印度征收50%的关税。这一来一宣布的话，8月份印度马上就7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然后这个逐渐的和中国搞好关系，看看是不是我们相互之间来开展一个自由贸易区，我们相互之间来做点生意，因为这两个都是人口大国啊，都有14亿的人口啊，这两个国家加起来恨不得占全球的人口的20%多了，对吧？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走得很近，但是现在我看前天的时候，川普说莫迪同意了，不从俄罗斯那儿购买石油了，而且还向他保证了。但是今天我看新闻是说，印度方面是说没有这个保证，他是说我们最多是降低减少对俄罗斯购买石油的数量。但是没说不买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可能还有变数呢。
墨西哥呢有压力，只好硬着头皮对中国的汽车加了个50%的关税啊，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最好玩的是英国，因为呢，英国早早的就跟美国达成了一些贸易方面的合作的或者是优惠的，拿到那个25%了嘛，就是所谓钢铁呀、铝呀什么这些的嘛。英国挺得意的就是说我现在拿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关税，本来是50嘛，帮的一下降了，但是没想到在欧盟27个国家宣布，凡是进到我这儿来的钢和铝，我得征收税了。这个在英国的据说是在肚子上打了一拳哈啊，因为您当时那个脱欧啊，对不对啊？脱欧，那您这个脱了欧，对不起喽，您那铝和钢进到我这儿去，所以你在美国那儿省的，你在我这儿省不了，补给我。所以当然了，这个呢是一个英国是一个所谓间接受害者，因为这个50%的税呢，其实欧盟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他没把中国给摘出来，就是说他就说所有的不是我这个欧盟的进到我这儿我都给你50%。他如果他当时说只有中国这样的话，那么当然英国就逃过一劫。但是他不能说只有中国，因为当你把这个目标只针对中国的话，这个就有报复性的成分，那你就会期待着对方反的报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还是挺麻烦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到的是港口啊，我们说到的是什么钢啊、铝啊、家具啊、什么橱柜啊、什么这些东西。还有一个东西挺好玩的，那这个东西啊，不说不知道啊，一说呢，你还真的觉得挺好玩，就是红葡萄酒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有什么问题呢？且待下回分解。